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有关中国海军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号甲板上出现无人机群的照片引起多间传媒的关注和报道。照片显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再次凸显中国军方在无人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兴趣和投资。美国动力网站和法新社的报道都指出，山东号航母的具体位置不清楚，但是中国微博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上有央视七套的水印，那就意味着照片是从央视播出的一段视频中截图下来的。照片顯示山東號航母甲板上顯示至少七架無人機，其中三架使用水平 T 型尾翼，而其他四架則使用倒置的 V 型尾翼。動力網站指出，照片中的直升機是混合動力型，而且具備垂直起降的能力。這類無人機不單止擁有固定翼，而且機翼兩端下方裝有旋翼，為垂直起降提供動力。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6月4号结束对东帝汶的访问，为中国外长史无前例的旋风式南太平洋八国岛国之行画下句号。王毅此行虽然与所访的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但是另一项涉及到10个国家的区域警务安全渔业数据和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却被搁浅。東帝汶是王毅八國之行的最後一站，他首先在東帝汶首都帝力與東帝汶總統奧爾塔舉行會晤，隨後又分別與總理魯亞克和外長阿達爾吉薩舉行會談。訪問期間，雙方就民航、農業以及擴大經濟與技術合作等議題簽署一系列的協議。王毅在抵達東帝汶之前，曾經對即將舉行大選的巴布亞新畿內亞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訪問。巴布亞新畿內亞總理詹姆斯·馬拉佩表示，王毅訪問期間，雙方的討論主要就焦於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中國已經是巴布亞新畿內亞的主要外資來源，而且進口巴布亞新畿內亞很多的天然氣、礦產、木材和其他產品。中國和澳大利亞正在爭奪巴布亞新畿內亞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星期六6月4日透露，岸田文雄首相正在考慮應邀出席將於6月底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召開的北約峰會。如果能成行，岸田文雄將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出席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北約將會在6月29到30號在馬德里舉行有全部30個成員國家參加的峰會，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受到邀請。以亞太地區夥伴國家的身份參與這次峰會，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將會是峰會的重要議題，峰會亦都有可能討論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問題。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不具名的人士說，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岸田文雄出席北約峰會而加強同美國及其歐洲國家就怎樣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以及台海可能發生的緊急狀況進行密切的協商和協調。但是消息人士指出，岸田尚未作出最後的決定，他最終能否出席北約峰會主要取決於在日本參議院7月10日舉行的選舉前的競選活動的需求以及選情的變化。烏克蘭方面表示，烏克蘭軍隊繼續在東部地區的北頓涅茨克市堅守陣地，並且在幾個地區擊退俄羅斯軍隊進攻。烏克蘭魯甘斯克州州長蓋達伊星期六6月4日較早時候在一次電視講話中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說俄羅斯軍隊正在炸毀北頓涅茨河上的橋梁，防止烏克蘭進行軍事增援並向北頓涅茨克市的平民提供援助。英國衛報援引蓋特爾的話說，他們正在逐步推進，他們就是用炮火、飛機、迫擊炮和坦克摧毀一切， 但是一旦我們有了足夠的西方遠程武器，我們就會將他們的炮火從我們的陣地趕走，那陣時相信我，俄羅斯的步兵就會逃跑。烏克蘭軍方說，俄羅斯已經增援了部隊，並且使用炮火在不頓涅茨克市進行攻擊行動。烏克蘭軍方星期六說，敵人正用炮火支援對不頓涅茨克市發動攻擊，敵人用第二陸軍軍的機動後備翼部隊進行增援，這座城市的戰鬥繼續進行。英國國防部在星期六的例行情報介紹中說，俄羅斯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的空中活動繼續頻繁，俄羅斯飛機用制導武器和非制導武器發動攻擊。英國國防部說，俄羅斯對它的空中活動進行了限制，只是用空中和陸地發射的巡航導彈破壞烏克蘭部隊和物資移動。白宮和特勤局說，一架小型私人飛機星期六誤入拜登總統在特拉華州度假地點附近的空中禁區，導致拜登總統和第一夫人被短暫撤離。白宮說，拜登總統和家人未有受到威脅，只是採取了預防措施。對局勢評估之後，拜登總統和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返回了他們在里霍博斯比奇的住所。特勤局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架飛機在誤入一個安全區域之後被立即帶離空中禁區。特勤局說，根據初步調查，這架飛機的駕駛員未有在適當的無線電頻道上，亦都未有遵守公佈飛行指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拜登的海濱度假之前公布了飛行限制，將度假地點10英里半徑的空域列為禁飛區。一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的記者在推特上說，他看到拜登總統的車隊抵達當地一個消防站，車隊當中未有跟隨總統採訪的記者。聯邦規定要求飛機駕駛員在起飛前查看沿途的飛行限制，但闖入飛行禁區的事件時有發生，尤其是在臨時禁飛區附近。美國軍機和海岸警備隊的直升機被經常用來攔截違反涉及總統的飛行限制的任何飛機。被攔截的飛機被引導到附近一個機場，由執法人員進行詢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市民自发举电筒手机上街悼念，盼薪火相传。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举办维园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扩大围封范围到铜锣湾一带。在當局嚴密戒備之下，維園燭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場面連續第二年消失。不過仍然有大批市民自發到維園一帶舉起電筒或手機的燈光去悼念六四死難者，表達香港人不會忘記。有市民表示，國安法實施後的港人連僅有的表達空間都幾乎消失，更加要在六四紀念日站出來對抗荒謬的現象，將六四記憶薪火相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八九民運的時候成立，爭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綱領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主辦單位香港支聯會，去年九月底在港區國安法的壓力之下宣布解散之後，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變得相當低調，沒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團體公開申請在星期六6月4號六四33周年紀念日舉辦悼念活動。香港警方連續第三年以疫情限聚令為理由禁止市民在六四晚聚集，當局今年連續第二年封鎖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晚會的維多利亞公園，簡稱維園。警方並且擴大封鎖範圍至到附近的銅鑼灣一帶，又在六四前夕警告市民，即使是一個人自發到維園一帶悼念，亦都有可能觸犯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監禁5年。在警方嚴密戒備之下，星期六晚仍然有大批市民自發到維園一帶舉起電筒或者手機燈悼念六四死難者。 65岁嘅香港市民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30年佢大多数都会参加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佢一个人攞住电筒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佢认为坚持到维园一带悼念系有象征意义，表达香港人唔会忘记8964北京当局做过乜嘢事。
有象征意义嘅，如果老实讲冇象征意义，我都唔嚟啦。虽然今日唔系烛光，但系都系一点光。希望呢点光系照明到人哋嘅心灵，亦都希望等香港人好，或者喺外地嘅香港人都好，都仲记得今日系咩事，佢哋当年曾经做过啲咩事。
杨先生表示，今年警方的布防比去年更加严密，但是他不担心拿着手机电筒上街悼念会被拘捕，也都希望提醒年轻人要醒觉。
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太不堪，即是连一点烛光都不怕，那可能年轻人更加怕。我也都不小了，坚持了这33年，那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真的见到光。所以呢支电筒是提醒啲年青人真係要知道要醒觉嘅，佢哋唔醒觉就冇办法㗎啦。
31岁嘅香港市民吴小姐开住手机灯光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细个嘅时候屋企人话俾佢听，8964当晚中共镇压学生，好多人伤亡。以往香港人可以进入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悼念，今年唔可以入维园，唔可以点烛光，唯有开住手机灯喺维园附近散步，希望延续香港人的六四薪火。
即是香港人都会每一年都有六四，即是小的时候就知道每一年我六四就有集会咯，样就知道有件这样的事样。到之后慢慢大了，跟着就发觉这样是其实都挺重要的事来的。即是每一年除了是纪念他们，都是提醒我们即香港人中国人，其实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不可以忘记，我们要需要其实冇可能回应㗎啦佢，但係我哋都即係话俾佢知，我哋唔会忘记呢件事咁样咯。即係唔係淨係以前上一代嘅事，係嚟緊之后我哋影响嘅係我哋下一代嘅生活，即係咁样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 keep 住呢团火。
吴小姐坦言有担心被捕风险，但是她希望在六四晚企出来话给下一代听，不可以遗忘六四，因为在国安教育之下，部分香港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事件。
所以我们更加要把握这一日的机会，去话给其他小朋友知，即自己父母家各位家长都要跟小朋友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上次看过访问，是讲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六四，他以为六四只不过是一个环保组织的事件。
在背包上挂上无忘初心徽章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星期六晚带同7岁的女儿到铜锣湾，希望个女儿了解以往香港人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上街悼念，因为国安教育下在学校已经不会提起六四事件。
六四呢，我就想去多啲出嚟啦，因为而家学校呢冇机会讲呢样嘢啦，咁相关嘅报道呢都越嚟越少啦，咁想係透过自己嗰个经历呢去话返俾佢听囉。起码我仲有一个声音，年老一代仲有一个声音，后生都有佢嘅声音囉。
陈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人连仅有的表达空间都几乎消失。她认为更加要在六四纪念日企出来对抗荒谬的现象，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现在因为国安法生效了之后，我们连表达的空间都没了。那就算刚才在直播上见到，有些人拿着支白蜡烛啊，或者是做一些行为艺术的，都是会被人拉说他行为不检的。那变相一个穿一件黑色衫出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那大家都会明白大家想表达些什么咯。就算真是有机会你说一人都是非法集结都好啦，其实 呢啲歪理咧，其實唔係你講就得嘅咯。咁但係而家喺香港咧，真係越嚟越多荒謬嘅嘢啦。咁大家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有一個彈性之下去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咯。
陈小姐又表示，33年嚟，佢一直坚持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或者自发上街悼念、纪念八九民运嘅时候，为自由努力奋斗嘅人。
因为其实就想纪念翻一啲为自由努力奋斗嘅人啦。咁就算面对一个好强大嘅压力之下咧，佢哋都唔会改变佢哋个意志，想去追求一个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开放嘅社会咯。其实都系社会上每一个人渴望嘅一样嘢咯。唔會想生活喺一個乜嘢充滿掣肘嘅一個地方，而所有權利都係冇咗嘅時候咧，其實都好悲哀。
著上自己設計嘅六四33周年 T 恤，到銅鑼灣一帶悼念嘅香港市民吳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T 恤三袖嘅圖案代表六四燭光唔能夠喺維園聚集，但係會遍地開花，唔會消失。今年是支联会解散之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吴女士表示没有大台之下反而更多人自发上街悼念，她又认为国安法之下警方今年的布防比去年更加严密，但是33年来她都坚持上街悼念六四死难者，尤其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香港人移民的移民，坐监的坐监，她觉得站出来是她的责任，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
咁但系越系佢咁嘅表现，我哋更加唔应该忘记咯。因为其实个作恶就喺我哋身边越嚟越近啦。我哋如果即系白白咁接受佢，唔好再提啦，唔好再讲啦。咁但系唔提唔再讲，佢嘅作恶咪会更加会仲严重咧？因为佢都冇停到。你睇下香港个环境，即系都唔似以前我哋正常嘅生活咯，咁係啊，心情係其實係好難過嘅，身邊嘅朋友走咗嘅就走咗，唔可以見面嘅喺場內嘅又喺場內，咁我今日仍然可以行到出嚟嘅，我覺得係我哋嘅責任啦。
除了自发到维园一带，今年六四33周年，香港人悼念的烛光或者灯光遍地开花。一间屋邨快餐店外面，70多岁的老板曾先生一如以往，六四傍晚在店外的餐台上布置无忘六四的灯饰。曾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四原本是他的生日，但是33年前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令他很伤感，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他每年不再庆祝自己生日。
不是很痛心咯，很遗憾咯，这方面就说学生很这么没有用任何的暴力，全国家的人全部都用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希望的盼望，但是得出来呢原来是这么令人很失望的，所以我每一年我都会在这方面呢就 有一个行动咯，最重要是表达而已，最重要的一个表达是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多名民主派人士星期六晚现身铜锣湾悼念六四死难者，包括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手持玫瑰花、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副主席周家发和成员余伟斌一行三人，戴上画有交叉的口罩，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发起默站行动，他们随即被警方带走。另一名社民联成员刘山青星期六傍晚身穿印有已故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头像的 T 恤，戴上写有悼念六四的口罩到维园外，警方指他高叫口号，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将他拘捕，至到星期日即是6月5号早上获准保释。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多地都有团体悼念六四事件，当中香港人组织参与者众，延续在香港没办法举行的集会，并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以至是乌克兰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英国伦敦，有多个团体在6月4号组织示威，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连续第三年不再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在移民潮之下，去年大约有10万香港人搬到英国，并在当地举行多个活动纪念六四。国际特赦组织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大约有400人出席。有一班示威者多次尝试将一部纸制坦克搬到中国大使馆外，但遭到警方阻止。在他们第一次行动入面，示威者阻碍交通大约5分钟，而在集会尾声，示威者将那部纸制坦克撕毁以示抗议。集会除了香港人之外，亦都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以及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之后，参与者高举烛光，直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1989年6月4号，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数千人死亡，而有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10000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曾经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在英国继续十分重要。
在香港我们只能够悼念个悼念仪式，而但是 在国外我们都依然是能够是做到一些实质集会，或者是公开讲平反六四，或者是结束党专政这些口号。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对开石群是延续回这个历史，同埋继续唤醒大家的记忆。
来自香港在英国居住了5年的 Leo 对美国之音说，以往在香港有去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过去几年亦都有到中国大使馆示威。
即五年前唔嚟嘅时候，人数比今年少好多噶啦。今年系企到都满晒，其实我怀疑出年要开啦。另外谂个场地点安排啦，因为已经企到爆埋条路咁滞。咁见到咁多香港人嚟到英国之后，都继续保持觉得要参与呢啲六四嘅活动，去对抗呢个暴政。
在英国其他有香港人聚居的城市，亦都有悼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包括布里斯托、曼彻斯特、爱丁堡等等。同日较早时候，7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同在英乌克兰人组织，共同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府外举行集会，有大约300人出席。其中一名主持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
我们今天出现在现场的意义不单止是纯粹地悼念六四，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同世界上面所有受住极权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无论我们是香港人又好，是中国人又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人，乌克兰人都好，我们今天万众一心的站在这个地方抵抗极权，守护民主。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12个国家的议员录影片段，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他们说试图抹去他们对于六四的记忆是必然会失败的。他们又发起一个倡议，研究利用国际法追究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亦将会争取欧洲政府进一步审查和限制对香港出口 军民两用用品，防止那些产品被应用来监视和打压香港人。
The candles will not be lit in Victoria Park this year. The flame of Tiananmen will continue.
虽然今年烛光不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亮起，但六四的火种会在世界各地继续传承。通过我们的法律问责倡议，我们将努力确保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在世界各地薪火相传。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和香港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罗冠聪说，香港人和中国民运人士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压迫的政权。
所以将他们扣连在一起，其实都是提醒大家，这三十几年来其实共产党是没有改变过。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对美国之音说，示威者尝试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令他联想起以往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完结之后冲击中方机构的行动，原因是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
将原本在香港生活方式搬过来英国的，现在第二年了。其实同在香港的六四集会也都是很似的，即是它不是纯粹是悼念六四，也都是连结到 当下的政治，譬如以前可能以前的香港六四集会就可能是去声讨中共的一些的恶行。
他说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以至是乌克兰人。
其实个性质就同在香港的六四集会没有什么大好大的分别，但当然那个表现的形式啊、内容也都是因为那个地点的不同了，那个形式的不同了，也都有改变了。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今年是六四三十三周年，这个纪念日的来临正值习近平坚持的抗疫清零和他支持俄罗斯的反西方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和反弹之际。此外，这个也是习近平当局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将这个三十多年来保持住有规模纪念六四的空间完全扼杀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采访有关专家的报道。
三十三年前的六四屠杀和当今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有些什么的关系？三位专家回答了有关这个问题。91岁高龄的退休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表示，今年6月4号对他而言代表着最后一次，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单只是学生，还有很多的劳动者、中产阶级试图表达他们的反对以及不满。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表示，习近平当政之后开历史堵车，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重返毛泽东时代，但是他是全盘继承了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亦是底线思维。而中国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就表示，八九民运民众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好像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病。习近平应对奥密克戎疫情在中国很多大城市蔓延的清零政策，包括封城、无休止的核酸检测、破门而入进行消杀、强迫居民进入方舱等侵犯人权的行为，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孔杰荣表示，现时不安以及越来越不满的民众正在以各种的方式尝试在习近平国安部队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表达他们的关切以及不满，并且希望有一个比中国现时更好的政府以及更美好的未来。在今日，他是认为6月4号已经是代表着我们在1980年代目睹的中国大陆为言论自由而进行的同样的斗争。孔杰荣表示，他们是提醒了大家当年他们是如何被剪压过，而现时我们已经是看到香港亦都是被以同样的方式去剪压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 今年秋季中共将举行二十大，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取消任期的限制，寻求在这次大会上面获得到第三次的连任。但是他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大幅度的下滑，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出面召开十万干部大会，呼吁拯救中国经济，这个使到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权力格局出现了裂痕。孔建荣表示，当今中国的骚动，无论是在精英层面还是在大众层面，尤其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的层面，都表明了党内再次产生的一股压力，要求改变政策，放松极权统治，允许在中国有更多自由言论以及行动自由。孔建荣说，因此6月4号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反思中国不断恶化的局势，反思必须要有一个更加积极反应的政府，而现时这个政府正在是由习近平所领导。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镇压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历史的伤口仍然是没有愈合，仍然在流血化脓。他表示，对中国当局来讲，六四镇压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开启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将一切是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底线思维。高文谦说，六四镇压是邓小平对中国人犯下的严重的历史罪过，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习近平当政之后，开历史倒车，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重返毛泽东时代，但是他是全盘继承了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以及是底线思维。高文谦表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遗产的取舍，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的本质，原因是在于暴力革命，敌对思维是共产党的基因以及原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代是一脉相承，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肆意剥夺人的所有基本权利。高文谦表示，毛泽东的文革是十年浩劫，罄竹难书，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对和平示威民众武力清场，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习近平在作为党天下的传人上台没多久就表现出这种反人性、反文明的暴力基因以及底线思维，在国内全面收紧社会舆论的控制，709律师大逐步在新疆暴力维稳、暴力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现时更有上海抗疫动态清零政策引发的大规模人道灾难。高文谦回忆，五年前刚刚开完中共十九大，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曾经预测，习近平将会在末路狂奔，政治高压将成为新的常态，新疆的维稳模式将会在全国推广，一个政治上全面倒退、经济萧条、文化凋零、自我封闭的时代即将来临。他当时曾经讲过，现时不幸而严重，开倒车的速度超过大家的想象。他在一份书面采访当中就是这样。高文谦指出，现时上海封城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可以讲是无法无天，比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波及的面是重要广阔，当年中央的主要是政治贱物黑五类，现时只要是感染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贱物，人是让了全流是要转运，转运还是不算，还是要破门而入去消杀，践踏一切法律要求是人权底线，无视老百姓的生命权、财产权要求是人私权。高文谦认为，六四镇压和上海清零都是无视人的生命权，邓小平六四镇压的本质就是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习近平口口声声话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实际上现时上海的清零、封城、硬隔离造成了无数次生的人道灾难，亦都同样是在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权。这两个多月以来，上海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或者是饿死家中，或者是受了病痛折磨而跳楼上吊，或者是无法求医而误致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今年6月4号是六四事件33周年。33年前，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个阶层各地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历经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亦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是专访六四二代欧阳若愚和杨善仪的报道。
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当中，仍然有部分人坚守当年的六四理想，而且他们的后代亦都已经成为传承父辈理想的六四二代。33年后的今日，生活在西方国家，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如何还能够传承当年父辈的理想呢？1993年出生的欧阳若愚是四川遂宁八九学运参与者欧阳二之子，他在2012年至2016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并且在2016年通过中国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来成为实习律师。欧阳若愚在2019年9月来到美国，曾经在人道中国做义工，致赴对华中国的刊物中国宪政通讯担任责任编辑，目前是一名卡车司机。欧阳若愚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六四事件塑造了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的人生基调。他的父亲因为参与六四以及在2020年上书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两年的徒刑，而他本人亦都因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牵涉纪念六四的案件而失去了工作。但是他表示，这些打击并没有击垮他们父子，在他看来真正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在六四事件之后选择委曲求全和背叛的人。欧阳若愚说，因为他们的道路其实也都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有来自当局的一些打压，但是这些打压是并不能够摧毁他们的，就是他们两代人并没有被消灭，亦都并没有被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其实很多人是选择遗忘甚至背叛的，来到求得一些安稳或者向体制分一杯残羹。他觉得对于那些人，他们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自己。欧阳若愚目前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卡车司机，这和他在中国做律师相比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表示在中国做律师是表面光鲜体面，背地里充满苟且和屈辱，目前的职业反而令到他摆脱了在中国当律师的屈辱感。欧阳若愚说，在中国做律师给他的感觉其实是表面上可能很多人觉得光鲜体面，但实际上背地里面是充满着苟且和屈辱的。就他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虽然从来并没有选择过苟且，但是屈辱确实特别多。他提供了当时他做过的关于家暴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是中国女权界努力了几十年才换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的效果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这样的一个案件，虽然他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警察，所以成都警方死心塌地地要去袒护这个人，他们最后走完了各种的程序，施暴者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面的处罚，这是一种屈辱感在里面。欧阳若愚离美之后选择继续投身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非跳出这个圈子。他在六四31周年和32周年往上纪念活动的时候重过技术的支持，对此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经历使到他和六四这个群体紧密相连，在面对中共当局的恐吓和打压之下，他选择反击。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小平的报道。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认为，来自中国内部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宝贵内部和保密的警察照片和文件是最大和最重要的泄漏，信息提供了了解北京政策和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窗口，包括在再教育营拘留维吾尔人。权利团体指责中国犯有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國過去多次否認呢啲指責，話佢哋係謊言。中國新華社話，職業培訓中心係預防性反恐同跟隨措施。呢啲嚟自新疆警察電腦網絡嘅數據係泄露俾該組織研究員鄭國恩嘅。鄭國恩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等媒體機構分享咗呢啲內容。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總裁、美國前駐聯合國日內瓦大使布倫伯格對美國之音普什圖語組嘅拉美談起咗呢啲新疆警察文件。美國之音記者訪問咗布倫伯格，記者問首先請介紹呢啲文件嘅公佈，呢啲從新疆警察電腦網絡獲得嘅文件，佢對世界講咗啲咩嘢呢？布倫伯格話，呢啲係直接從新疆警察電腦服務器上面直接獲得嘅一批文件。有一次攻擊，事實上唔係泄露，唔係某人走私咗幾萬份提供最深入了解新疆過去幾年情況嘅文件。呢啲材料包括幾千張圖片，首次顯示被拘留嘅人同呢個警察國家拘留系統如何工作嘅內部安全作業，仲有幾千份文件顯示呢啲拘留設施嘅內部安全工作，以及嚟自具體縣嘅幾十萬人嘅個人信息，顯示呢個政府一直跟蹤並喺好多情況之下無限期拘留呢啲縣超過總成年人口12%嘅人。就係、是、中共同北京嘅高級官員直接對新疆嗰啲人嘅從未公佈過嘅講話，告誡佢哋繼續基本殘暴，話俾佢哋知點解政權認為呢啲係如此重要，以及佢哋如何致力於咁樣做。呢啲係中央政府嘅一個指令，所以佢認為呢個信息係空前嘅，的確希望呢啲會極大影響美國同世界對中國種族滅絕嘅了解。美國之音嘅記者又問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亦都訪問咗中國。呢啲人權事務高級專員2005年以嚟嘅首次訪問，已經好耐啦。佢訪問咗遙遠嘅新疆地區，你是否有機會同佢交談，分享你對此嘅擔憂呢？如果係嘅話，佢嘅反應如何呢？布倫伯格話，佢之前擔任美國駐日內瓦大使嘅時候，同巴切萊特就此交談過好多次。佢不斷提到新疆公然侵犯人權嘅問題，提到佢個人同辦公室需要發聲，處理當時正係喺度發生嘅呢啲可怕嘅人權侵犯。佢同巴切萊特就佢辦公室訪問新疆嘅重要性以及公開獨立調查嘅重要性有深刻嘅交談，包括佢能夠自由活動檢查地區嘅情況，唔會被政府限制同利用。但係從佢自己辦公室嘅承認同佢哋從中國政府聽到嘅，佢哋似乎同意呢啲唔係一次嘅調查，亦都不透明。佢事實上係佢認為佢哋講嘅係一個閉環同嚴格控制行動嘅一部分。呢啲當然被解釋係佢哋零新冠政策預防新冠病毒措施嘅一部分，無論幾咁合理，都令到巴切萊特有更多嘅理由唔去訪問。認識到如果呢啲係政府嘅方法，咁樣就意味住佢並不可能進行開放嘅訪問同調查。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佢呢次仲顯示佢同佢嘅辦公室認為佢去訪問係好重要，但係中國政府如何逃避呢啲人權侵犯以及對呢啲中國政府就制裁中國嘅可能性而言，係幾咁重要嘅問題呢？布倫伯格話，佢嘅辦公室必須檢查呢啲前所未有嘅文件所呈現嘅證據，將其納入佢哋嘅報告，報告亦都必須立即公佈。佢嘅辦公室已經對此調查咗多年，報告喺佢訪問之後必須立即公佈。返回到你提出嘅中國政府如何逃避呢啲嘅問題，中國係一個主權國家，能夠自己決定對待佢嘅公民嘅方法，佢哋對嗰啲侵犯人權嘅行為負有責任，但美國同世界其他國家亦都對佢哋是否發聲並且是否對中國採取呢啲行動作出回應負有部分嘅責任。所以今美國採取咗重要步驟對人權侵犯發聲，美國同時認為新疆存在種族滅絕，呢啲係好重要嘅認定，好多其他國家保持沉默，美國仲有可能做得更多。所以問題係面對呢啲每個人證實佢哋過去幾年已經知道或者懷疑嘅難以置信嘅新證據，佢哋會做乜嘢呢？他們熱愛自由的國家和信任並促進人權的民主國家，他們會不會繼續無視或說很少，或者他們會不會指出那些可怕的人權侵犯和採取更重要的行動呢？美國之音的記者又問話，你提到國家沉默，其中一個會是巴基斯坦，中國的一個大盟友，你對此的反應，那個亦都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正是目睹中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情況。布倫伯格答話，整個穆斯林世界十分之令人失望，伊斯蘭合作組織國家之中沒有一個發聲反對這個種族滅絕和中國西部 壓迫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你哋必須停止。佢希望世界各國政府同民眾會睇到嘅係呢個新政局會使到嗰啲國家發聲，呢啲國家至少必須停止向中國嘅脅迫同捍衛中國人權紀錄妥協。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除咗制裁中國之外，國際社會仲能夠為受害人做啲乜嘢咧？布倫伯格回答話：美國同其他國家對此做好多。你提到制裁中國，但美國已經制裁了新疆地區的幾名高級個人，但他們發現的證據顯示，正如他們的懷疑一樣，這些指令來自北京，來自中央政府，他們有指導這些活動的從習近平到下面的個人名單，所以美國能夠制裁更多的人，包括中央政府領導人，包括北京和新疆的黨的領導人，這些人為他們親自負責的，這些人權侵犯絕對應該受到制裁。美國去年亦都通過了維吾爾強制勞動預防法案，下個月就生效。問題是美國如何積極地執行這個新的法律呢？這個新法律禁止進口被認為實際由強迫勞動生產的任何新疆產品，這些是他們國家已經做出的真正重要的聲明。但是怎樣去執行呢？這是美國必須領導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們需要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推出決議案譴責中國今日正是在這裡發生的人權侵犯。以上是美國之音拉米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安德魯傑克遜在任期間，德克薩斯地區脫離了墨西哥，宣布獨立。德克萨斯地区的领袖希望加入美国，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话：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话：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四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号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九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号，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垂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给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批评，他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民摧毁，他们认为这个是杰克逊好名，叫他做杰克逊的运气。杰克逊的对手都很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尼克拉斯彼得尔，但是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洽。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说，德克萨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杰克逊有什么遗憾呢？他自己的回答是，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是没有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的清晨，3月6日，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戴帽，白发被风吹拂，围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说，感觉就好像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问他想不想一起去看棒球比赛。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I'm down 以及 sky high。
Hello。
Hi Larry。
Hi 李华， how you doing？
我挺好，你呢？忙不忙啊？
I'm also pretty good. I just finished up my project at work, and my boss seemed really impressed.
哇，恭喜你了，我们要好好庆祝，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好不好？
I'm down.
You're down? 你心情不好？你不是刚刚完成了手头上的项目吗？而且老板还很满意。 Why are you down?
Well, you're right in that sometimes down can be used to mean sad. But in this case, I'm down, D-O-W-N, means I'd like to go along with the plan.
咁你头先话 I'm down， 意思系可以同我一齐去睇棒球比赛。
That's exactly right, Li Hua. Now, which game would you like to go see?
冇所谓 ，I'm down for anything。最近边队球队嚟华盛顿啊
？Well, I've got the schedule for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here. It looks like on Tuesday they're playing the New York Mets, and on Thursday they're playing against Philadelphia, and Saturday they're playing against the Los Angeles Dodgers.
我冇所谓噶 ，I would be down for going to see any of those games.不过如果俾我拣，我就想周末去。
I'm down for the weekend game as well. You never know how late it might run, and I can sleep in on Sunday.
咁就一言为定啦，我哋去睇星期六嗰场比赛。
Li Hua, would you be down for getting dinner before the game with me?
好啊，我哋先食啲嘢，比赛可能会好迟至结束噶。
That's probably a good idea. You never know how long the game could last.
诶，比赛几点钟开始啊？
According to this schedule, the game starts at 7, so maybe we can meet around 5:30 and get some food.
I'm down for that.
I'm sorry, Li Hua. I don't think we will be able to make it to both the restaurant and the game on time.
唔紧要 ，Larry。讲真啦，我仲系第一次去睇棒球比赛，其实好想试下喺赛场里边嘅各种好食嘅嘢，好似热狗啦、炮谷啦 ，real American ballpark food.
Yes, it definitely is an American experience. Though the prices on food in the stadium are sky high.
Sky high， 好似天咁高。咁即系点解啊？
李华 ，sky high just means that the prices are very expensive。
哦，我明啦，就系中文里边讲嘅天价。系啊，我都发现喺美国戏院、游乐场里边卖嘅食物，起码要比出边贵三倍啊！睇嚟球场都系一样，佢哋就系知道你肚饿一定会买嚟食，所以就开天杀价。难怪 the food prices are sky high。
That is exactly right。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sitting in the stadium?
大约是中间的部分。我本来想买最下面的好位的，结果发现 the ticket prices were sky high.
Yes, tickets can be very expensive, especially on a Saturday night.
Wow, Larry,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
I'll say, I bet their ticket revenue from tonight is sky high.
他们今晚一定可以赚到很多钱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两个找不找到位置。
I don't think it'll be a problem. The location is printed right on the ticket.
Larry, 你换了新工，薪水是 sky high. 请我吃热狗点啊？
My income is not quite sky high, but sure, I'll buy you something to eat.
多谢，你这个项目做得好好，老板会不会给你奖金的？
The hope for the marketing campaign looks like it'll bring in sky high profits for the company. So maybe in a few months, I'll be given a raise.
这里的东西这么贵，你会不会心痛的？
Well, the prices may be sky high, but I would rather pay a lot than starve in the stadium.
Fair enough. All right, here we a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I'm down， 意思就是指我愿意，而另一个就是 sky high， 意思就是指特别贵。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